钟闪闪这回上央视，对着电商平台又是一通火力全开。电商就是中间商，比传统渠道还霸道。他越说越激动，情绪愈发高涨。他拿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来打比方，说人家规则恒定，费率透明又公道。电商却不一样，披着技术平台的外衣，实则每一单都在悄悄调价，流量给谁，排在哪里，全是他们说了算。商家想精确核算单笔交易的真实收益率，是难上加难。他说城里那些小店铺都被这只看不见的手给杀光了。他说人们盯着手机买买买，逛街时那种心血来潮随手一挑的感性消费也被一块屏幕给扼杀了。思想被困在方寸之间，社会的创造力自然是越来越枯竭。所以他撂下一句话，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，不能再任他做大，任他们撒野。其实这些话他不是头一回讲了。早在2024年11月去江西考察时，他就说过，互联网平台把价格拉得太低，伤了品牌，也伤了产业。随后他撂下一句狠话，说自己坚决不做直播带货。没过一个多月，同样是在对话这个节目里，他又聊起直播助农，说这东西看着热闹，短期能帮农民卖出货，可以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东西一直畅销的错觉。但农民真想过安稳日子，靠的还得是加工能力和产业标准，不是一时的流量红利。到了2025年1月，他连发三条朋友圈，矛头照旧对准平台抽成，说着说着又扯到商家的生存和普通人的饭碗。四月份，他干脆提议，让平台把收费标准公开亮出来，别再藏着掖着，遮遮掩掩。这次上对话，他又往前迈了一大步，从收费公开升级成了限制权利，调门是一年比一年高，火气是一次比一次大。先说句公道话，钟闪闪说的这些话里，并不是句句都站不住脚。比如平台规则不透明，这是实打实的问题。靠流量调配，悄悄压缩供应链的利润，这事儿也经常发生。这些批评，很多人都认同，换谁都会吐槽两句。但往下细琢磨，问题就来了。他这套逻辑，其实是把好几件事放在了一起搅和。比如效率与权力被他混为一谈，平台确实是中间商，确实要从中赚一笔。可他赚的这笔钱，不仅仅只是抽走利润那么简单。而是把搜索、比价、支付、发货全塞进一块屏幕里，换来的真金白银的效率。消费者买东西更方便，商家找到消费者也更容易，这才是平台立身的根本。当然，平台越高效，用户和商家越依赖，权力可能也就越大。可很多人看见了权力就要把效率一并打死，那这手法恐怕也太糙了点。监管的态度其实很明确，发展和规范要并重，看见权力不能抹掉效率，承认效率也不能放过滥权。另一个是竞争和合谋，他也没分清楚。他夸可口可乐、百事可乐涨价涨得默契，很少打价格战，说这才是企业该有的样子，不能光卷低价，不看质量。这话听着是想给企业留点利润的空间，保住产品质量，出发点不能说不好。可你细想，两家企业前后脚涨价，如果是原材料涨了，各自判断，殊途同归，这叫正常竞争。但要是心照不宣，一起把价格摁住不往下走，那这利润的来路可就说不清道不明了。各国的反垄断法防的就是这种抱团取暖的卡特尔逻辑。真正值得尊敬的利润，应该是靠品质、靠效率、靠品牌挣出来的，而不是靠同行之间默契的不往下卷得来的。好的质量需要利润支撑，但价格高并不必然意味着就是质量好。再一个是消费场景变了，被他说成是感性消费没了。线上购物是分走了一部分逛街时的心血来潮，这不假。可推荐算法、直播间、即时零售照样能勾起消费者一时冲动的那份购买欲。买东西这事儿从街上搬到了屏幕上，不代表消费者的激情和感性就跟着没了。他只是换了个地方，不在大家曾经熟悉的那条老街上了，仅此而已。而且这些年，大家在文化娱乐、健康养生上的热情越来越高，未来消费力真正要释放的地方，恐怕是这些增量市场，而不是在物质消费这块存量蛋糕里翻来覆去的抢份额。再往深了说， 他把中间商这三个字说得跟原罪似的，好像沾上就是不创造价值，光会剥削的万恶之源，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。某种程度说，谁不是个中间商呢？农夫山泉自己号称是大自然的搬运工，大家仔细想想，他不也是站在自然和消费者中间吗？他在衡州做茉莉花产业，农户到公司再到市场，公司照样是中间那一环。中间商有没有价值，不看他站在哪个位置，看他有没有真办事。很多领域中间本身就是 C 位，没了中间只剩两头，经济循环就转不起来。何况传统渠道从工厂到消费者手里还要经过省代、市代、经销商、终端店铺等好几道关卡，每一道都在悄悄加价，比电商更不透明，更像黑箱。这笔账他倒是没细算。红瓶农夫山泉出厂价6毛到7毛一瓶，经过省代、区域代理再到零售店，到消费者手上就是2块钱，渠道加价接近200个百分点。再比如曾经无数次引发热议的心脏支架，出厂几千块，经过独家代理、省级经销、地市级经销层层加码，到患者手里能翻上8-9倍，好几万块钱，身体已经很疼了，还得被当肥羊再宰一刀，这种黑箱感觉比电商的黑多了。说到零售商倒下这件事，也不能全赖电商这头。这十几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从不到20万亿一路涨到快50万亿，电商不只是分了一杯羹，它是跟着市场一起把蛋糕做大了的。那些倒下的店，货不新、体验差、效率低，被更能打的业态替换掉，这叫商业进化，搁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一样。电商冲击了不少店，可它也没冲垮胖东来，也没能让所有传统店铺都关门大吉。说到底还是市场和时代自己在说话，跟哪个渠道没多大关系。再说创造力这件事恰恰是反过来的，过去一个新品牌想被人看见，得先给商超交进场费，经销商层层筛选，能不能被消费者认识，很大程度上得看你有没有钱，有没有资源。只有农夫山泉这种早就攒够资源的企业，才能在这层层叠叠的丛林里掌握着话语权。一般的小企业别说讨价还价，往往连缴费的资格都摸不到。是电商这条路头一回把创造的权利实实在在交到了普通人手上，让无数没背景的手艺人、小创业者、设计师凭一条视频、一间小店就能把创意卖到全国乃至全世界。这些年冒出来的新品牌、新品类、非遗手艺人的出圈，靠的正是这套机制。要是没有电商平台，创造力大概率还是只属于少数早就站上台面的企业，普通人的创造力连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要说电商扼杀创造力，那些从电商里跑出来甚至反过来对农夫山泉形成威胁的新品牌，第一个不答应。再往里挖一层，钟闪闪这套说辞其实还带着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。他嫌弃卷价格，说中国最该担心的就是不卷质量，光卷低价。可农夫山泉自己不也干过吗？2024年那次舆情冲击之后，绿瓶纯净水打得不可谓不凶猛，9.92块，一瓶和8毛钱，很多还是在他最不待见的线上渠道打的。怡宝、娃哈哈、康师傅都被卷进这场价格战，整个行业的利润率也跟着往下掉。等危机过去了，便宜水的任务完成了。他又出来接受采访说，绿瓶水不能长期喝，喝多了身体是会出问题的，劝大家回去买贵一点的红瓶水，因为大量饮水需要矿物质。他说要保护线下的小商家，可农夫山泉在衡州建的茉莉花茶厂直接在厂里开设收购点，把批发市场里那些花农原本要打交道的收购商、批发商户绕得一干二净。这些商户是不是也被挤得没了活路？莫非对农夫山泉有利的小商家就该被保护，对农夫山泉不利的小商家就活该被淘汰吗？他说要限制中间商的权利，自己是靠严控电商渠道占比才稳住了经销体系的价格秩序，保住了整体的盈利能力。可实际情况是，瓶装水这门生意天生就该在线下卖，渴了要喝水，等不了物流2-3天，甚至等不及付款就得先拧开喝一口。一箱水24瓶，价格不到40块，重量却有10几公斤，走普通快递光运费就要40-50块，完全划不来。 所以农夫山泉的电商占比常年压在 5% 以下，娃哈哈的饮用水电商占比也只有 6%， 整个行业都是这样，并不存在什么钟闪闪为了保护线下小商家严控电商渠道的温情故事，纯粹是卖水这门生意天生不适合走电商，而真正让他坐不住的其实另有其事。这两年农夫山泉集团赚钱最多的早已不是包装水，而是茶饮料。2025年茶饮收入 215.96 亿，占了总收入的 41.1%， 反超了包装饮用水的 35.6%， 成了第一大财源。茶饮单价更高，物流成本占比更小，营销上也更有故事可讲，天生比水更适合走电商、走直播、走短视频这条路。这几年茶饮赛道涌出一大批新锐品牌，对线下渠道的依赖没那么重，能放开手脚在电商平台上攻城略地，不断蚕食农夫山泉的市场份额。而农夫山泉则是船大难掉头，稍微搞点线上促销，经销商那头就要炸锅要反弹，新赛道跟不上，老渠道又护得紧，这才是这几年他反反复复炮轰平台调门越提越高的真正原因。那么平台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真正该被追问的从来不是需不需要平台，而是监管能不能跟得上，法律执行到不到位。国内其实早有反不正当竞争法、反垄断法、电子商务法、广告法、价格法，去年底三部门还专门发了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，2026年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也已经把全网最低价、平台不公平高价、平台差别待遇这些行为列为风险事例。今年618之前，北京市场监管总局约谈了淘宝、京东、拼多多、抖音、小红书五家平台，通报的问题就是促销规则公示不规范，好些百亿补贴活动没讲清实际补贴金额，也没说明平台和商家的出资比例，商家降价可能亏损，不降价又怕丢流量，这种两难才是商家最难熬的一层压力。前阵子携程也因为类似问题被罚了 51.79 个亿，这说明监管这根弦其实一直在收紧，只是执行力度还得再往上提一提，再往细里补一补。其实真要说问题，可能既不是电商的错，也不是传统渠道的错，而是电商和传统这两边一起面对着经济下行、内需偏弱的挑战，把账全算到电商头上，恐怕是找错了对象，方向偏了，力气也就白使了。说来说去，说到底还是如何让消费者受益。价格透明了，规则说清楚了，平台、品牌、经销商各自的账都能算明白，效率的红利才能落到每个人身上。可如果只因为老渠道受了伤，就把交易成本下降这件事儿也一并判了罪，把限制平台的权利当成万能药方，那这药恐怕是找错了病根，开错了地方，用了不仅无益，反而还会搞出新毛病。用旧时代的老经验去套今天的新问题，恐怕还得再想想，再琢磨琢磨才行。